任嘅教宗阿根廷人方济各上任之后咧，系有唔少嘅任内嘅争议嘅。咁啊，譬如话同中国建交嘅有关讨论啦，又或者同一啲极权国家嘅交往啦，又或者系神父嘅性丑闻点样处理啦，等等等等，都令到世人对梵蒂冈嘅内部政治同埋我哋现实世界之间好似好神圣嘅教会入边点样互动，产生咗浓厚嘅兴趣。咁究竟近代有冇啲教宗係做得比較好嘅？我哋認為係可以作為一個樣板咧，而我哋亦可以點樣去理解梵蒂岡嘅內部政治呢？我記得喺冷戰嘅後期啦，波蘭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係非常之旗幟鮮明咁樣有佢個人嘅立場，但同時間咧，亦都好受到世界嘅尊重。咁未講佢嘅故事之前咧，我哋要先回顧一下點樣睇梵蒂岡呢個政體啊。自古以来啦，所谓啊，咁自从有咗基督宗教之后，咁就有罗马教廷啦。但系梵蒂冈城国毕竟咧系一个1929年先至成立嘅主权国家。喺梵蒂冈城国出现之前咧，曾经何时罗马教廷系占有一大片嘅土地嘅，就系所谓嘅教皇国啦。直至到意大利统一，佢哋嘅土地咧就被新嘅意大利政府，当时嘅意大利王国完全占领晒。喺呢几十年之间啦，教宗系冇直接嘅管治嘅土地啦，但系佢所代表嘅罗马教廷咧，喺国际关系上边都依然算系一个主权实体嚟嘅。直至到墨索里尼同教宗签订条约，建立咗梵蒂冈城国，佢先至有一啲我哋见得到嘅土地，就系0.44平方公里，活跃喺国际关系嘅舞台上边。咁喺咁样嘅前提之下，其实佢虽然系一个宗教嘅实体，但系你都可以话系一个国家。佢所任命嘅主教同其他国家嘅王子，基本上就系嗰个咁样嘅级别啦。咁要了解梵蒂冈入边好复杂嘅政治，唔单止系入边嘅主教之间嘅角力啦，亦都牵涉到全世界嘅教徒。咁其实系十分之复杂。咁我哋可以参考嘅，除咗好多学术嘅文本之外，又不妨睇下一部好普及嘅好大路嘅电影，就系叫做《天使与魔鬼》，十几年前上画嘅。虽然电影就系电影啦，但系入边唔少嘅剧情都系有所本嘅。佢嘅原著小说出版嘅时候，若望保禄二世依然系教宗，佢所讲述嘅老教宗神秘去世、新任教宗选举嘅政治角力，基本上现实世界都系会出现嘅。譬如话入边系提到一啲热门嘅教宗候选人纷纷死亡啦，连教宗自己都系其实系被暗杀致死。咁但系因为唔可以随便去验尸，好后期开棺先知道佢嘅死因。咁呢啲全部我哋都会谂到1978年若望保禄二世嘅前任若望保禄一世离奇暴毙呢一单，到而家为止都系嘅历史原案。78年嘅时候，教宗保禄六世就系病逝啦。咁跟住咧，主教团系选咗一位60几岁被视为改革派嘅比较冷门嘅候选人，就是、若望保禄一世继位。点知一个月之后佢就离奇暴毙啦。咁跟住嚟自波兰嘅若望保禄二世先至有机会改写历史成为教宗。若望保禄一世系点死嘅呢？一直都系好多阴谋论所关注嘅重点。唔少人、唔少嘅教徒啦，都系相信佢系死于非命嘅。原因据称系可能佢嘅改革姿态有可能触及太多教会嘅内部利益，又甚至系令到喺意大利势力好庞大嘅黑手党都唔会安心，咁所以就有啲人就落手啦。但系呢啲全部都系阴谋论，无所本。因为正如《天使与魔鬼》咁讲，天主教嘅传统系唔容许对教宗验尸嘅，咁所以呢个就系一个谜团啦。背后反映了天主教会内部的斗争，无论是地域的斗争，所谓改革派和这个保守派的斗争，因为教义的不同、利益的不同，全部都是非常尖锐的。在50年前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当时是被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大对决，最后呢当时的改革派大胜，要是当时改革派，现在相关的观点可能我们觉得都是有些保守，但当时改革派是大胜的。不少被视为过时的习俗是被一律的废除。保守派眼中会觉得啊，这一场是敌基督的胜利。当时很多在这个大会站露头角的年轻主教，保守派眼中就觉得这些才是可疑的分子。于是在一些保守教宗带领之下，咁咪会反击咯，喺一啲开明教宗带领之下，咁又会深化啦。呢一种嘅裂痕对今日都自然依然存在。而除咗所谓嘅改革派、开明派嘅斗争之外，点样面对现实世界嘅外交、唔同国家嘅压力， 亦都系历任教宗好头痛嘅一个问题。根据《教皇传》嘅记载啦，其实中世纪嘅教宗不知所谓嘅人系非常之多吓，好有德行嘅其实系比较少。咁好彩，其实单系讲个人道德咧，近代教宗一般都系叫做几高嘅。譬如话召开呢个梵二大公会议嘅约望二十三世，又或者系约望保禄二世啦，佢就算在生嘅时候，基本上都系被视为圣人级别嘅人物啦。但系当然都有好多教宗。有很多个人的争议，譬如说本笃十六世年轻的时候加入希特拉青年团，这个当然是当时全国德国的人都是要做的行为，但是就成为了他一生都是被抨击的一些污点。那又譬如说现任教宗方济各的一些衰政的风格，都会令到他可能会被和一些历史上同样有争议的教宗决定相提并论。近这一百年争议最大的教宗呢，首推是二次大战之前之后在位的两位，庇护十一世和庇护十二世。十一世在位的时候呢，他就是和墨索里尼签署了条约，跟着解决了罗马问题，即是成立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梵蒂冈城国。但是因为这样，他和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之间的关系呢，又变得是水势都不清。譬如说墨索里尼的政府占领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呢，一位教宗庇护十一世就是持一个默许的态度，或者起码沉默啦。咁就有啲人就睇成佢咁咪真係同法西斯同流合污。继任嘅庇护十二世喺二战嘅期间一直呢都系保持中立嘅，拒绝谴责纳粹德国，亦都冇叫做好积极公开咁声援犹太人。近年有啲史家著书立说，甚至好唔客气咁讲，呢个系希特拉嘅教宗。当然都系有唔少嘅历史学家切身处地认为，呢两位教宗喺世界大乱嘅时候根本唔可能发挥更大嘅效用。如果夹硬嚟，可能连自己都保唔住，只可以咁样苟延残喘，去换取一啲超然嘅地位，尽量喺可行嘅范围之内拯救更多嘅人。但系无论点样，呢两位教宗嘅名声就唔可能白璧无瑕啦。关于庇护十二世所谓反纳粹不力嘅有关争议，其实一直有唔同嘅电影都有正面触及。就算大家对历史嘅研究觉得好枯燥乏味，我哋参考下流行文本，譬如话1983年嘅电影《梵蒂冈合圣》。背景就正正是二战后期的1943至45年，当时意大利已经战败，墨索里尼是被群众推翻，虽然是被救出再苟延残喘，但是法西斯已经不可以控制罗马，于是纳粹德军就直接占领了这一座意大利的首都，对梵蒂冈构成直接的威胁。根据这个电影的剧情，庇护十二世虽然是拒绝向德军交出一些叫所谓电影里面的很有侠客风味的神父，但是他坚持中立，私下亦都劝神父他的拯救犹太人的行动要适可而止，担心过分刺激纳粹可能会激怒希特拉，摧毁梵蒂冈玉石俱焚。对他来说，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是应该不惜一切捍卫梵蒂冈的道统，天主教的传承。他带神父走去梵蒂冈地下的藏宝殿，这个这样的场景其实在天使与魔鬼都是出现过的，然后就说这些这么珍贵的文物怎可以在他手中毁灭呢？拯救犹太人的神父就不以为然了，唇枪舌剑这样争辩。当然这个是观点与角度，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电影的这一类比较重视当刻人权人的生命多于形式上梵蒂冈的道统或者一些文物的人呢，是真有其人的。譬如说二战期间有一位爱尔兰的神父奥费拉克特，他见到很多盟军的同情者是犹太人等等，是被纳粹的秘密警察追捕，于是他就自发建立了一个拯救网络，保护了3000多人。咁直至到盟军解放罗马咧，佢成为咗各国嘉许嘅英雄。咁但系根据后世嘅研究，原来当时嘅纳粹政权真系曾经拟定过计划，直接占领梵蒂冈，将教宗庇护十二世扣押成为谈判嘅人质，更加下令过如果教宗反抗咧，就要开枪射佢咁样。咁如果纳粹真系占领咗梵蒂冈，真系要摧毁教会嘅文物，真系要残杀教会庇护嘅人，或者利用教廷嘅资源延续战争，咁而另外有啲嘅神父咧就好希望教宗出面，但又会得到这样的下场，那究竟世间又会怎样判断呢？这类是一些哲学的课程经常讲的两难的问题。调翻转头讲啦，一啲叫做侠客神父嘅行动，又系咪会刻意其实反而希望纳粹可以袭击梵蒂冈本部，去改变当时嘅舆论，令到教会终止中立嘅政策？ 这样才是可以拯救到更多的人呢？如果毁灭了梵蒂冈，反而可以令到全世界的道德压力更加强大，那又会不会是令到战争更加快完结呢？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见到现任的教宗如何去处理一些极权国家都是异曲同工的。那我们又看看前任再前任教宗约翰保禄二世，他的处理方法又是怎样呢？在近代教宗之中，他的声望应该是最高的，他做到的事，他的政绩可能是最多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比较年轻就当选教宗。刚才我们讲过，他的前任约翰保禄一世在位33日就过身了。那要再选的时候，那大家就会有阴影了。那如果你又选一位年纪大的，过几年之后又要再选过，那就斩教。于是约翰保禄二世是以在教宗来讲很后生的年纪就当选。1978年当选的时候是58岁。他前后是在位了26年零168日。这个是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三长的教宗来的。那他对一些极权政体很有个人的感觉，很有个人的使命，他反共的立场非常之坚定。这些是跟他个人出身很有关系，因为他是波兰人，而他在波兰人后生的时候或者童年的时候是跟波兰的犹太社群有很亲密的交往，因为波兰是当时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聚居地，甚至他拍拖的对象都是犹太人来的。咁所以喺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嘅期间，佢係亲眼目睹当地嘅犹太人点样承受苦况，而佢有好亲密嘅人係犹太人。咁所以佢完全明白到呢一种嘅政体可以几咁摧毁人性，亦都係佢点解要投身呢个宗教事业嘅一个好大嘅关键。咁直至到二战打完啦，但係波兰嘅命运又好坎坷，跟住又变咗共产党去管治。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他就偷偷地学神学。咁去到共产党管治期间，他亦都冇隐藏自己呢个咁嘅倾向，慢慢就升到去做波兰嘅克拉科夫总教区总主教。但系佢嘅立场系好清楚嘅，佢唔满意波兰共产党一啲压迫人权民主嘅作风。去到佢当选成为教宗之后，佢系历史上第一位波兰嘅教宗。他这个反共的立场是毫不犹豫地讲给世人知道的。而且他所针对的不只是共产党，而是全世界任何有压迫性的政体，譬如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府。今时今日我们会见到教宗会很避免就一些争议的事情有表态，甚至对一些不应该有争议的事情，他都会尽量维持一个超然的空间，表态都会表到模棱两可，譬如说俄乌战争咁样，虽然系有个表态，但系佢都会避免对，譬如话普京本人有啲乜嘢嘅好严厉嘅谴责，亦都唔会直接去介入。哦，而家应该制裁俄罗斯啦咁样。但系约翰保禄二世其实咧，佢就冇太多呢啲嘅顾忌嘅。譬如话佢曾经访问非洲嘅时候，公开咁样呼吁，我哋系应该对南非嘅种族隔离政权实行经济制裁噶。咁佢公开呼吁对一个主权国家实行经济制裁呢一样嘢，用翻今日嘅教宗方济各嘅标准，几乎系无可想象嘅。约翰保禄二世对终结苏联呢个帝国，绝对系有直接嘅历史功劳啦。戈尔巴乔夫，苏联嘅末代领袖啦，系讲过，如果冇咗教宗，可能苏联仲系存在，冷战系唔会终结。美国总统列根亦都认为约翰保禄二世系终结冷战嘅一大功臣，亦都因为咁样被人提名过诺贝尔和平奖。咁佢任内嘅政绩究竟系做过啲乜嘢咧？虽然梵蒂冈系一向反对共产主义嘅无神论啦，咁你可能支持无神论咁嘅梵蒂冈，但系直至到约翰保禄二世上任之后，佢先至将呢个官方嘅态度升级到更加实在嘅政策。佢担任教宗之后嘅第一封通谕就特别点出宗教自由系人权嘅重要一环，而教廷佢所领导嘅教廷系会不惜一切保护呢个权利。同时间佢亦都唔想去用绥靖外交去同一啲共产主义嘅领袖就主教嘅任命权等等进行嘅妥协。上任一年之后啦，佢喺1979年出访佢嘅祖国波兰。当时的苏联领袖总书记布列日列夫是强烈反对的，就是担心会激起整个共产帝国的崩溃。但是约翰保禄二世作为波兰人，本来就是波兰的一个主教，访问波兰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他就不理苏联的反对继续访问。访问期间是群情汹涌，有成300万人在首都波兰首都华沙去迎接。波兰在冷战期间是一个很特别的政权，虽然他都是铁幕国家，但是美国是比波兰最惠国待遇的。这个是刻意制造一个窗口，一方面是令到双方沟通维持一些弹性，亦都令到苏联都希望 同自由世界維持一啲嘅貿易。咁呢個亦都係成為咗雙方嘅一個討價還價嘅白手套，有啲似之後嘅香港嘅。約翰保祿二世喺波蘭嘅行程雖然只有短短嘅九日，但係冷戰歷史嘅權威 John Gaddis 教授將佢定性為導致全球共產主義崩潰嘅導火線，因為佢對成個波蘭乃至係成個共產陣營嘅人民士氣產生咗好深遠嘅影響。呢九日嘅訪問就被稱為改變世界嘅九日啦。教宗訪問咗之後冇耐，波蘭就出現咗華里沙領導嘅團結工會，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團結工會係以罷工嘅形式向波蘭嘅執政統一工人黨，即係共產黨啦，爭取基本自由。佢巔峰時期，工會有成1000萬嘅成員。最後正正係呢個團結工會贏咗民主選舉獲勝，跟住係為後嚟嘅帖木瓦解作出咗極大嘅貢獻。華里沙後嚟就成為咗波蘭總統啦，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啦。領獎嘅時候，佢就提到共產主義垮台有一半50%就係靠教宗約望保祿二世。佢亦都話自己抵抗獨裁嘅自信嚟自教宗係一個波蘭人。另外好多嘅近代嘅學者都會將約望保祿二世睇成為團結工會背後嘅推手。當然我哋今日睇嚟好宏觀、好抽離咁樣睇，約望保祿二世出訪波蘭嘅演說，都可以話喂呢啲普通嘢啫，心靈雞湯嚇，咪係嗰啲嘢。例如話你唔好驚，你一定要強壯，你一定要壯大，等等等等。但係當呢啲説話係嚟自教宗嘅口喺波蘭講出，當時係帖木國家，自然就有另外一番嘅意義啦。特別係當時嘅波蘭同西方世界基本上都仲係叫做相對隔絕啦。咁由帖木東歐嘅波蘭人出入教宗，唔理蘇聯嘅阻撓出訪祖國，呢個政治同埋道德感召就已經唔係一般人可以比擬。何況天主教一早就係波蘭嘅國教，深深植根波蘭嘅文化，只係因為共產黨執政而被打壓。咁教宗訪問，一切就事半功倍啦。再睇翻1987年，約望保祿二世又訪問波蘭啦。当时的苏联领袖已经是由布列日列夫变了成为改革派的戈尔巴乔夫，这个帖幕已经是松动了。而教宗在这一次的行程有更加明显的意识形态的言行，例如他专登是选在团结工会的发迹地列宁造船厂举行一场大弥撒，去纪念罢工入面丧生的波兰工人，即其实就是被共产政权所去射杀的工人，又去主动解释团结和互助的意义，又甚至是点名称赞这个被波兰政府视为眼中钉的团结工会。就是这样说，是没有任何的抗争，没有任何的斗争是会比团结工会更加有效。那他就完全没有隐瞒过自己是站在这个反对波兰政府、反对这个帖幕、反对冷战、反对共产党这个阵营的一方。而这些态度绝对是今日的教宗方济各不会采取的。咁如果約望保祿二世以衰政嘅態度同波蘭共黨啊、蘇聯共黨啊等等合作，希望得到所謂嘅政績嘅話，會唔會今日波蘭人都依然生活喺帖幕當中，仲要時刻擔心蘇聯或者俄羅斯入侵？咁點會有成為歐盟北約核心國家今時今日咁樣嘅地位呢？咁當然啦，對約望保祿二世嘅政績都係有啲嘅爭議嘅。譬如就係話，因為可能太過反對共產黨啦，咁所以咧對一啲親美嘅右翼政權獨裁者都係會縱容姑息咁樣。咁呢個就係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啦。咁但係我哋睇翻佢嘅政績，起碼佢任內對一啲佢眼中有不平嘅事情，對佢眼中嘅一啲摧毀人性嘅政權，佢係持一個比較堅定嘅清晰嘅態度。同佢前任或者後任嘅教宗，頭先我哋講過嘅庇護十一世、十二世或者現任嘅方濟各，都係幾唔同嘅。咁而家全世界面對一個全新嘅類似新冷戰咁嘅局面啦。梵蒂岡嘅入面角色係十分之微妙，究竟佢希望繼續行呢個大愛包容大和解，全世界一個形式上嘅信仰就唔好理啊？定係會堅持某啲核心價值嘅理念，而係不惜宣示某種對世間不公義嘅對立面呢？呢兩條路線其實歷史上的梵蒂岡一直都是左搖右擺的，有時傾向前者，有時傾向後者。而出到約望保祿二世其實是一個相對的異數，因為個選舉過程代表了很多的既得利益者，有分投票的主教多多少少都是 vested interest holders， 再加上有地緣政治的暗中的角力，選到這樣的效果其實是相當之不容易。現任的教宗方濟各都已經不後生了，近年有不少关于他身体抱恙的消息传出，亦都要押后访问行程等等。咁究竟他任内会不会有其他突变？下一任教宗又会持什么态度呢？世间局势变幻无常，当然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发展，但是不能够忽略精神层面、道德感召、核心价值等等一些所谓的虚野，其实正正是世间上最坚定的力量。咁梵蒂冈在未来的历史、人类的进程 又究竟會扮演咩角色呢？